谈到这个确信感，你看，大部分人啊，总是通过文字表述来获得一种确信感。所谓的想法、观点、信仰，还有这个意识形态，希望从里面能够获得一种确信感、安全感。咱们能否看到，这是典型的自我欺骗？一些文字、符号、画面，怎么会带来安全感呢？这些符号、画面、言语，都是我们内心、大脑对它的投射，都是一些被唤起的神经的回路的活动。我们却希望、指望这些被唤起的神经元的活动来获得一种安全感。你看是不是可笑呢？只要全然的观察一个人，会发现这些被唤起的活动终究熄灭，但我却要从这些活动中获得安全感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我得不断地让这些活动持续下去。所以我要发誓，为什么奋斗终身？我要遵循某个信仰，某种意识形态，希望能够让这些被唤起的活动持续下去。这样我就可以从中汲取安全感了。安全感此刻只不过是一种愉悦的形式罢了。这是大部分人的思维方式，希望能够让大脑遵循某种模式，从中获得一种所谓的稳定感、安全感。多么美好的想象，但现实又如何呢？我们人类，你看，总能够去想象各种各样的场景，但想象总是那么的离谱，跟这个现实往往是不挂钩，完全脱节，很多时候。一旦大脑去遵循某种构架、信仰、意识形态，比方说，在想法层面，这个自我认为啊，这样我会感到很安全，因为我在遵循某种好像能够给我带来确信感的东西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个自我怎么想？和这个神经元怎么反应是两码事儿。就好比我想着我很快乐和我很快乐是两码事儿。咱们再体会一下，我想着我很快乐，那是个画面，和我很快乐意味着脑海里面没有画面执着，所以没有从那个画面汲取愉悦，整个生活平静甘甜，这是两码事儿。想法能够产生愉悦，但愉悦不是平静快乐的替代品。但你看，大多数人把愉悦当做了平静快乐的替代品。回到刚才咱们所说的，大脑去遵循某个意识形态，这个自我觉得会感到安全，和最终神经元层面如何反应是两码事儿。咱们通过全然的观察，在体会 大脑是如何运转的，去体会这些更为底层的、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神经元的活动。当我们观察到任何的思维模式、框架都会给神经元层面带来冲突，即便我觉得这样会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，但在神经元层面冲突依然在，因为任何一种模式的存在都在妨碍神经元的自由活动。这种确认的观察，这种对神经元底层活动的观察，也是我们确信的一部分。亲自观察到，亲自看到，当一个人亲自看到，他不需要信什么，信意味着他没看到。所以这个自我认为遵循某种意识形态、社会构架、信仰，能够带一种安全感。当我真的去信的时候，当我真的去遵循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感到真正的快乐。那些恐惧依然在，那些惶恐依然在，那些欲望依然在，我依然想贪污，我依然想以权谋私，我没有感到真正的安全，尽管我想象着这样能够给我带来安全，但我依然恐惧，依然担心，依然焦虑。所以你看，想法可以把一个人带得很远很远，制造各种的想象、幻想，但我们的日常生活、每天的生活最为实际。这些想象无法解决当下每天生活的问题，因为当下生活意味着我们得依赖这整个神经元层面的活动，而不是那些想法。我们日常生活的感受来自于想法之外，这些底层的所有的神经元的活动，冷热、甘甜、舒服、疼痛，你看，只要我们的想法超出了日常的生活，想法就开始制造各种各样的麻烦。因为想法一旦超出日常的生活，恐惧就有了，愉悦也有了，这个烦躁无聊也有了。放眼望去，这整个世界，这整个社会，你看人类这些荒谬的活动，不都是这些恐惧、无聊、愉悦的产物吗？要么出于恐惧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，事端这个恐惧啊，从这个人一个人到一个组织都有，因为那个组织本身也是个概念嘛，都是人。无聊，你看人活在闲话里面才会无聊，人但凡活在想法之外，不被想法主导，人不可能无聊。愉悦不用说了，咱们在过往的节目里面也探讨了很多很多，内心早已忘却什么是快乐，用愉悦 来当做快乐的替代品，把愉悦当成了人生的意义，追求个人的爽，到头来是两手空空，伤痕累累。你看，想法滋生恐惧，想法能够带来愉悦，最终还是恐惧，想法也带来无聊。当我们内心想法活动非常活跃的时候，也意味着内心总在一个非常强的比较模式。可以这么说，我们想法的运动本身就是比较，我们在比较中产生愉悦，愉悦也能变成恐惧，害怕消失本身就是恐惧，比较也能带来恐惧，害怕失去，害怕得不到，都是恐惧。这个比较也会带来无聊。当内心没什么可比的时候，内心依然在比，就会特别的乏味无聊，想要去寻求新的刺激。所以你看，当想法超出了日常的生活，人就开始了各种的寻求，其实都是寻求刺激，不甘无聊，所以总想通过想法带来一些刺激，要么逃避恐惧，要么追逐愉悦，你看都是一回事。可以这么说，只要想法超出了日常的生活，想法就开始找事儿。一旦找事儿，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，事儿事儿不断，因为整个想法本身是一个大的漩涡。这也是咱们为什么要去全人的观察，当内心在找事儿的时候，就没法全人的观察，因为内心陷入想法。全然的观察意味着清空想法，不是说没有想法，而是想法待在合适的位置，让我们的日常生活能够持续。也只有清空想法，想法待在合适的位置，我们才可以全然的观察，大脑才可以全然的关注。反过来说啊，大脑全然的关注本身就是清空想法的过程。你看语言总是这么的带来误解，先说这个后说那个，带一种次序感，但这种次序感本身是对内心极大的误解。咱们所说这个事情是整个内心正在发生的一个一体的事情，没有先后顺序。所以你看讲话者很多时候会反复说，先说 A 再说 B， 再反过来先说 B 再说 A。 所以咱们每个人都得保持高度的觉察，不要被语言带跑。语言可以用来指向真相，但语言终究本身不是真相。这意味着咱们每个人都得全然的听，全然就是完整，全然的听意味着咱们每个人亲自观察自己，同时观察咱们内心对语言的反应，不被语言带跑。这样咱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真正的交流，毕竟真正的交流在咱们的生活里面并不多见。很多人 在一起，叽叽喳喳，大家从言语中汲取愉悦。通过找一些所谓的志同道合的人，意见相投的人，聊一聊天，让一些观点互相加强，弄得跟真的似的。小到一个家庭，小的组织，到一个大的组织，国家，整那些意识形态，那些是非标准，不都是这些东西吗？通过大家互相的加强，弄得跟真的似的，来获得一种短暂的愉悦。因为很快嘛，想法终究会消失。那些跟真正的交流没有什么关系。咱们真正的交流啊，未必非得使用语言，语言有它的功能性的位置，但主要的是靠咱每一个人亲自观察，亲自验证。